秦文焕一看见二公主，秦文焕马上把这目光就躲开了，看地了，觉得见了二公主无话可说。二公主看见秦文焕，却是恶狠狠的瞪他，心想：秦文焕，你怎么弄的？你到底是投降了，还是被逼无奈当了人质了？怎么也没遭绑绳，也得跟他们在一块站着。二公主在大帐当中一站，立而不跪。林宋娘瞧了瞧他，下面可是二公主齐爱仙吗？正是。你们是什么人？本帅是大宋朝二路招讨使林素娘，今天特意把公主请到我们大帐之中，有事和你相商啊。公主不要担惊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派去的人对你不是都挺好吗？你看你的驸马秦文焕也在我们的帐中。林素娘特意点出秦文焕来，二公主又看了一眼秦文焕，你们把我绑在这里有什么话说吧。二公主，我们大宋援军40多万人马已经到这儿了，城内还有10万之众，那位家公你们4股人马必败无疑呀。你的营里边有我们卧底的英雄，有盖哲娘，还有徐文彪，今天把你找来，打算劝你跟二驸马一起回营，劝说老王爷齐云一起归宋，倒反交之果，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哼，
什么？你让我劝我爹投降你们呢？休想！别看你们把我绑上，你们说有40万之众，你们说80万多好啊，我没看着。要让我劝我爹，那比登天还难。既然我一个人被捉了，没别的，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别的事情我绝不能帮那个忙。
哦，
看来我说话你不太相信。二驸马，你来跟他说两句吧。秦文焕在旁边一听，硬着头皮的就走过来了，不说不行啊，因为那老道于子安在那儿呢，手里边还提溜那个大松条呢，他要不说，他这师傅就能揍他。秦文焕来到这二公主的跟前，
二公主，我看呐、识大局者为俊杰，现在嘛，我们已经是大势去矣。你先，这二路的人马已经到了，里边呢，人家的情况都知道了。我看咱们还是降了吧。
秦文焕，我问你，你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牛飞华怎么回事？这二公主感觉这茬还没忘呢。秦文焕一听，哈哈，二公主，什么牛飞黄牛飞绿的，根本没那回事儿。这是啊，唐将军定的计策，他也不姓牛，他姓唐，我就是中他这个计来的，他又用这个招把你引到这儿来了。我呀劝说你，让你呀帮助我劝说老王爷，你非不听，不听结果怎么样？你被绑了吧？啊，你这一被绑，你不也没有办法了吗？莫如当初你听我的话，你听了的话，那个要是倒反了连营，不就省得费这个事了吗？
呵呵，
你说的挺好啊。哦，你怪听我的话了，合着你早就想投降。秦文焕，从现在开始，咱们两个谁也不认识谁，咱们两个也不是夫妻，咱们两个是冤家对头，要降你降，我不降。
哎呦，这二公主是个死硬派，
她把脖子这么一梗梗说不降。林素娘一看这个事情僵到这儿，
好吧，二公主，人各有志，不可勉强，既然不降的话，我也不能勉强于你。来呀、啊，把二公主给我看押在偏帐。两旁人过来把二公主推推搡搡押出去。
这不林素娘看了个秦文焕，二驸马，二公主就先在我的营里边待着，你放心，一日三餐起居饮食我不会错待，你回去吧。你凭着你的智谋，凭着你的勇气，凭着你的武功，你可以劝老王爷倒反他们的联营，
这件事办成了之后，我们两路合击，胜利之时给你记功。如果说这件事情要办不成，你的二公主的安全恐怕本帅也保障不了啊。秦文焕一看把我扔出来了，现在这个事就得我办了。好，元帅，如此说来小人愿忙。秦文焕由打这里告辞了林宋娘，出了大帐之后，有人把他的匹马牵过来，兵器还给他。他上马之后催马加鞭回到安南馆大营。当他来到大营之内，走入自己的大帐，往这一坐的时候，秦文焕心想，
想什么呀？他想如何救徐文彪，如何救盖娇娘。如果说他自己去到在被压的那个帐外冒传王爷的命令，他怕弄不好把这个事儿搞砸了。要想救他们，还得让王爷下命令，这才能行。
想到这里，秦文焕脑子里边就构思了一个行动方案，然后他站起身来，急急忙忙就来到老王爷的大帐。中军帐并没有声，到老王爷的寝帐，走进寝帐一瞧啊，这位安南国的国王齐云正在那儿对着几个菜喝闷酒呢。老头是自斟自饮，情绪非常低沉，这脸儿在那沉沉着。秦文焕走进帐中，先轻轻地问了一句，父王您好啊。老头抬头看了看，不好。
父王，您在这儿自己独酌独饮，您心情不太好吧？
心情好我能这样吗？
您这是怎么的了？
怎么的了？我满心里别扭。我虽然是做了安南国的国王，但是我最信任的大女儿跟我离心离德了，我的大女婿跟我背道而驰，我作为国王把我的女儿跟女婿先看押起来了，我这叫什么国王？
唉，
如今要如徐文彪所说，说宋军大军压境，真要是城里城外两肋夹击，我们究竟是胜败还不曾知晓啊。如果真要我们被打败了，那么就说大女婿和大女儿他们说对了。如果我们要是打胜了，对他们两口子我又怎么处置呢？我杀了他们吗？我舍不得。不杀，不杀他们是反叛的罪名啊。究竟怎么办我自个儿也说不好啊。我这大女儿那是最通情达理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跟那徐文彪成亲之后，尤其知道徐文彪是小麻衣的第四位弟兄的时候，他居然背弃了我，向他的男人。我这些年对他的养育之恩不如徐文彪跟他这一个月的夫妻，我寒心呐。 秦文焕在旁边一听，是啊，父王，其实啊，大公主啊也不见得真正就是反对，她是劝你。您这脾气不好，您一着急呢，您就把她给看押起来，给抓起来了。以我的意思啊，您不应该把她抓起来，您应该好好的疏导教育她，让她自己认识自己的过错，悔过而自新。
哎，这话你怎么不早说呢？当初你向我告密之后，你跟我讲啊，必须把他们抓起来呀。
父王，当初是那么回事，我跟您把这个事情一讲啊，我看您非常的生气，您这一恼怒，我就不敢说别的，所以在那个火头上，我只好顺着您的意愿走，只得把他们抓起来。现在看来呀，不应该抓他们。父王，刚才我上他们被压的那个大帐里面去看了看他们，
这两口子大有悔过之意，他们对我一边哭一边讲，他们说万万没有想到父王对他们下这样的狠心和毒手啊，他们说父王将来能不能把他们杀了啊，这都是在两说着呢。他们两个让我代为转达，向父王承认过错，他们承认有罪，只求父王能够饶恕他们。他们也想念您，尤其是大公主，在那一个劲儿流泪。他说一天见不着老爹爹，我这一天心里边就挂念着，我想他。老人家，父女之情啊，哪能就一言可以割断呢？我看您是不是打开天恩，饶恕了他们，把他们放出来怎么样？他说想我吗？
是啊，他说想您呐。
我也想他呀。
说这话，这老头他也哭了。老头这一哭，秦文焕一看，这就更有门了。父王，那您干脆就传一道旨意，饶了他们吧。
好，传我的旨意，下我的命令，到大帐中把他们两口子放出来。放出来之后，你把他领到我这里来，我有话跟他们讲，我要好好的训教训教他们。
是，父王，您等着，我这马上就去。秦文焕走出了大帐之后，来到了看押人犯的大帐，到这儿告诉这军卒，老王有命令，要把徐文彪跟大公主马上放出来。看押的军卒一听，不敢怠慢，急急忙忙把徐文彪跟大公主就给放出来。绳索去掉之后，徐文彪跟大公主钱爱莲两个人都感觉到非常奇怪，怎么回事？王爷把我们饶了吗？这什么原因呢？当他们两个人走出来的时候，一看你秦文焕，徐文彪这个脸马上就沉下来。
徐文彪心想，这秦文焕是不是又出什么主意点子了，让老王爷重重的治罪于我们。不管怎么回事吧，反正是绑绳先松开。
这个秦文焕一看见徐文彪走两步来到跟前，满脸堆笑，姐姐你好，你受苦了。
秦文焕，我得谢谢你呀、
啊。哎，姐姐你怎么这么说呢？
如果你不给我告密，我怎么能受着这样的罪呀？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是不是要把我开刀问斩了？
不能不能，姐姐，我是跟你讲情来的。你给我讲情来的，我用不着你讲情。你看，我要不讲情，老王爷能把你们两口子放出来吗？正因为我讲了情，老王爷才下的释放命令。姐姐，实不相瞒，现在咱们两个人已经走到一条路上来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秦文焕说，我现在已经归顺大宋了。
嗯，你是不是又用什么话来诈我？你想勾引我说出来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绝不是那个意思。秦文焕就把二公主怎么被林素娘已经看押在大帐之中，让他回来劝降老王爷这件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把这事情说完了之后，徐文彪一听他这话是真的。徐文彪说，哦，果真如此的话，秦文焕，说明你还有良心。
是啊，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您看最初你跟我说那条路，我应该按那个路走，结果我一见着二公主，二公主跟我这么一说，我就打过去了。倒过去之后呢，林元帅跟我这么一讲，我又倒过来了。所以我这回回来想尽千方百计把你们夫妻给放出来。徐文彪说，这回你还倒吧了？我这回就不倒了，我这回再倒的话就成了墙上草随风倒了。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秦文焕说，下一步啊，就得咱们一起到老王爷跟前，就劝说他投降。
怎么个劝啊？
秦文焕说，咱们商量商量。老王爷可说了，让把你们夫妻放出来之后立即带到他的大帐，现在老王爷正独自一个在那喝闷酒呢，到那之后 他要训斥你们。我看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咱们三个人一块到呢，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然后这么办。
徐文彪说，你说的有道理，然后咱们再这么讲，那么一讲，我估计就差不多，实在不行咱们就这么一逼他。
对，叫什么呢？
三位来了，
秦文焕、徐文彪再加上大公主齐爱莲，
三个人一走进老王爷这个寝帐，
老王爷在这儿不喝酒了，
瞪着俩眼珠子瞅这大帐里门，就等着这女儿呢。一眼看见女儿又打外边走进来了，
孩儿啊，你们来了。
齐爱莲走两步倒在老王爷的跟前，扑通往里跪，父王，女儿给您见礼。
好哇、啊、好哇、啊。老头子一看见女儿跪到这儿了，眼睛里边都转泪花了。秦文焕跟徐文彪两人同时都跪下了，
父王，儿给您见礼。
罢了罢了，你们这三个冤家，你们知道吗？你们三个人跟孤王都连着心呐、啊，尤其爱莲、徐文彪，你们夫妻两个。千不该万不该，你们不该生心打算要让孤王投降大宋，要让孤王背叛交趾国的国王哈天洞。我跟哈天洞我们那是多年的交情啊，此次行兵事先都有盟约呀。我这个人跟人家说出的话从不负信双约，
所以父王我一怒之下把你们两个人就看押起来了。看押起来我也没有更多的想法，俗话说虎毒不吃子，我能说将来把你们两个治罪，把你们两个斩杀了吗？嗯，我如果单独的处理你们那更不能啦。我能杀我女儿吗？这是我亲生自养的。我能杀我的姑爷吗？把姑爷杀了我女儿怎么办？所以这两天孤王我心里边非常难过。文焕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今天他来到这里看出老夫我的心情，所以给你们讲了一番情，也正中我的下怀，因此上我就传了命令把你们放出来了。现在你们出来了，见着孤王了，我就高兴。俗话说人有见面之情嘛，啊！不过有一宗，从今往后不许再提降宋的事，不许再提背离交趾国的事。你们不懂得军事，你们不识大局，一切听从孤王我的命令。你们能做到这点吗？嗯。
齐爱莲跪在那不言语，他瞅瞅徐文彪，心想你说吧。
徐文彪在这跪着抬头往上看了看，父王，谢谢父王饶恕我们两人的罪名，不过父王您说的这个话怎么着？我说这话不对吗？
父王您说的这话哪能不对呀？您站高看得远，统观全局，比我们知道的多。
按说做晚辈的都应该按照您所说的事情去办，
这就对了。嗯，快点免你平身，旁边坐下，陪着我喝两杯酒。
老头说完这几句话之后，一看这三位谁也没动，还在这跪着。
怎么着，起来吧，我饶过你们了。
父王您先等会儿，我们打算跟您再商量商量啊。
商量商量。商量什么？父王，
我们觉得我们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你们说的什么？
我们说的您还得降宋啊。
什么？还让我降宋？我马上命人把你们还关进去。
您先等会儿，窃喜雷霆之怒，慢中虎狼之威，明天我们细细给您讲啊。父王，如果您今天不降宋的话您可就完了。
安南国的十万人马就得全军覆没。您知道吗？大宋国朝救兵已经到了，眼看就要攻城了。秦文焕在旁边接上茬的：“是啊，父王，这个事是真的，我都亲眼看见了。”老王爷一听，嗯，不对呀，原来是秦文焕告密，让我把他们两口子抓起来，怎么现在秦文焕说的话跟他俩都一样啊？老王爷瞅着秦文焕，秦文焕，你亲眼所见吗？
啊，父王，我是亲眼所见。
你在哪见的？
我在老龙驼双山口。
你什么时候上老龙驼双山口了？
父王，我跟您说句实话吧，二公主已经到了宋营了。
什么？我的二公主到了宋营了？
对，父王，让宋营抓去当了人质了。您呢，干脆就反了交之国吧，反交归宋，这是当前必行的一条道路，不走这条路就全完了。二公主在人宋营压着，
她怎么被压的？
怎么被压的？您要听的话我就给您说说。
秦文焕就把唐铁牛定的这条计策从头至尾跟国王讲了这么一遍。讲完了之后，老王爷听完了，气得这胡子直哆嗦。这样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早讲？
是啊，现在也不晚，这不是我来了跟您讲了，人家二路元帅林颂莲跟我说好了，必须让我回来劝说您把徐文彪跟大公主都放了，放了之后呢，共同劝您反交归宋。这就是我这次回来，这二路元帅林颂娘交给我的命令。
什么什么什么？他交给你的命令？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
是啊，我谁都听啊，不过我是听他的命令来劝您，您要是想送的话我就听您的命令。
那我要是不想送呢？
您不能不想送，您不想送无路可走啊。您没看见吗？人家是40多万人马呀，城里还有10多万呢，一动军守了，这一打起来咱们是必败无疑。
想送可活，不想送必死。
现在您的二女儿在这做人质，我们三个人都已经投降了，父王，您还不降宋吗？
老头一听，呵，合着我安南国这十万人马就被你们这几个小冤家逼得我都听你们指挥吗？
咱们下次再说。